离炮兵的营火不远，巴格拉奇翁公爵坐在为他预备的农舍里吃饭，和聚在他那里的几个部队指挥官谈着话。这里有眼睛半闭的、贪馋的、啃着羊骨头的老人，22年来无可指责的，因为一杯伏特加酒而饭食而脸红的将军，戴印记指环的参谋官，不安地望着大家的热尔科夫和面色苍白的、抿着嘴唇的、眼睛火热而发光的安德烈公爵。农舍的角落里靠着一面夺得的法国军旗，审计官带着单纯的面孔在摸弄旗布，并且迷惑地摇头，也许因为军旗的样式确实使他发生了兴趣，也许是因为没有替他备饭，他饿着肚皮看人吃饭觉得难受。在临近的农舍里有一个被龙骑兵俘掠的法国上校，我们的军官围绕着他看他。巴格拉奇翁公爵感谢了各部队的指挥官，问战争的详情和损失。在布劳诺受检阅的团长向公爵报告说，战事一开始他就从森林中退出，集合了伐木的兵，让法军从他面前走过之后，他带了两个营做白刃战，打垮了法军。
大人，当我看到第一营已经混乱的时候，我就在路上想，我要让他们过来，用全营的火力迎战。我就是这么做了。
团长是那么想要做这件事儿，他那么惋惜没有做成这件事儿，以致他觉得这正是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也许确实如此吗？在这种混乱的时候，谁又能够区别什么发生了，什么没发生呢？
大人，我要顺便说一句。
他继续说，想起道洛霍夫和库图佐夫的谈话，以及他和他被贬为兵的人最后的相会。被贬为兵的道洛霍夫当我的面俘虏了一个法国军官，他特别有功。
大人，我在那儿看到了巴夫洛格拉德骠骑兵的进攻。
热尔科夫插言，不安地环顾着。他这天根本没有看见骠骑兵，只听见步军军官说到他们。
他们冲破了两个方阵，大人。
对于热尔科夫的话，有几个人微笑了一下，他们和素常一样，等着他闹笑话。但是注意到他所说的也有助于我决定今天的光荣，便做出了严肃的申请。然而许多人都很清楚地知道热尔科夫所说的是谎话，毫无根据。巴格拉奇翁公爵转向了笑。
诸位，我感谢你们所有的人，步兵、骑兵、炮兵全都作战英勇，怎么会在中央丢下了两门大炮呢？
他问着，用眼睛找着谁。巴格拉奇翁没有问到左翼的大炮，他已经知道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那里所有的大炮都放弃了。
好像我派您去的，
他向值班参谋官说。
一门打坏了，值班参谋官说，但另一门我不知道，我始终在那里发命令，最后才离开，那里打得很剧烈，这是真的。
他恭敬地补充说，有谁说图生上尉也住在这个村庄里，并且已经派了人去找他。
但是您到过那里的，
巴格拉奇翁公爵向安德烈公爵说。
是的，我们差不多一起去的，
值班参谋官说，向鲍尔康斯基亲切地微笑着。
我没有荣幸看见你，
安德烈公爵冷冷地、不连贯地说。大家都沉默了。图生在门口出现了，畏怯地从将军们的背后挤进来，在拥挤的农舍里绕过将军们。图生和素常一样，在长官面前显得不安。他没有看见旗杆绊在上面了，有几个声音笑了起来。
怎么放弃了一门炮？
巴格拉奇翁问，皱了皱眉。这与其说是对着上尉的，不如说是对那些发哨的人，其中以热尔科夫的声音最大。 徒生直到此刻才在严厉的长官面前极恐怖地想到自己丢了两门炮却还活着的罪状和耻辱。他是那么不安，一直直到这时他才想到这件事。军官们的笑声更使他迷惑了，他下颌打颤地站在巴克拉奇翁的面前，只说出
我不知道，大人，没有兵了。大人，您可以从掩护部队里调。
没有掩护部队，虽然这是的确的事实，图生却没有说，他怕因此牵涉了别的军官，于是沉默着，眼睛不动地对直望着巴格拉奇翁的脸，好像一个发慌的小学生望着考试人的眼睛一样。沉默的时间很久，巴格拉奇翁公爵显然是不愿严厉，但找不出话来说，别人又不敢插言。安德烈公爵皱着眉望着图生，他的手指静默地动着。
大人，
安德烈公爵用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承您派我去到图生上尉的炮兵连，我到了那儿，看到三分之二的人马打死了，两门大炮打坏了，根本没有什么掩护的部队。
巴格拉奇翁和图生现在同样聚精会神地望着忍住气却又激动地说话的鲍尔康斯基。
假使大人准许我表示我的意见，他继续说，那么我们今天的胜利主要的是由于这个炮兵连的活动和图生上尉同他全连的英勇的坚毅的精神。
安德烈公爵说后不待回答就站起来离开了桌子。巴格拉奇翁公爵望了望图生，虽然不愿意表示自己不相信保尔康斯基的尖锐意见，同时又觉得自己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便向图生点了点头，说他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跟在他后边出去了。
谢谢，亲爱的，你救了我，
图生向他说。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图生，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他。安德烈公爵觉得悲哀而痛苦，这一切是那么奇怪，那么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在这儿？他们需要什么？这一切何时完结？
罗斯托夫想着，望着他面前变化的影子，手臂上的疼痛变得越来越难受了，瞌睡不可抵抗的来了，红圈子在他的眼睛里跳动，那些声音和面孔的印象和孤独之感和痛苦的感觉混合在一起了。是他们，这些兵，伤的和未伤的兵，是他们在拥挤他，在压他，在扭他的筋，在伤他的扭伤的手臂和肩膀上的肉。为了逃避他们，他闭了眼睛。他打盹了一会儿，但在这短促的瞌睡时间里，他梦见无数的东西。他梦见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大白手，梦见了索尼亚细瘦的肩膀，娜达莎的眼睛和笑声，杰尼索夫的他的声音及胡须，切里亚宁以及切里亚宁和宝格达内支的全部事件。这全部事件正和这个有尖锐声音的兵士是同样的东西，这全部事件和这个兵士那么痛苦的执拗的拖他挤他，并且一同向一边拽他的手臂。他试图脱离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把他的肩膀放松一秒钟，放松一发丝。假使他们不拖他，他便不痛，他便完好了。但是没有办法逃避他们。
他睁开眼睛向上看，黑色的夜幕悬在火光上一阿尔深的地方。在这火光里飞着飘落的雪花，图生没有回来，医生没有到，他是单独一个人，只有一个兵 此刻裸体坐在火那边，烘着他又瘦又黄的身躯。
没有一个人需要我，
罗斯托夫想。
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可怜我。然而我从前在家里的时候，我强壮、愉快、被爱。
他叹了口气，并且不觉地随着叹气声呻吟起来了。
什么地方痛吗？
那个兵问。他在火上抖着自己的衬衣，没有等他回答便嗯了一声，又说，
今天损失了多少人啊，多极了。
罗斯托夫没有听兵士说，他望着飘在火上的雪花，想起了俄国的冬季和温暖的明亮的家，绒绒的皮衣，疾驰的雪车，健康的身体，以及全部的家庭亲爱和关心。
而我却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他想。第二天法军没有重新攻击，巴格拉奇翁的支队和残余和库图佐夫的军队会师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二部的全部内容，原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译者高直，主播人鸡腿小木屋。小木屋感谢长久以来大家的陪伴，第三部我们一起加油哦。